礼拜，
宋伟星谈天，这个伟星兄在我们的线上。
Hello， 大真兄，哎，您的小一哥啊？
不是，你听到哎，15年来我第一次我自己编播新闻的，厉不厉害？我要当狗仔的话，我也是一流。
然后把新闻的内容都给做出来了啊！
那可不
啊，这样啊，
来，
很多人都跟小一哥成为情敌了，不是？
来，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馆长孙维新先生刚刚有过远游，是吧？
哎，对对对对。
你到哪儿去了？
啊，喂，
Hello，好，你到哪儿去了？
先到上海，然后转到马来西亚。
上海是科普会议吗？
对，两岸的一个科普会议哈。
嗯，
其实他们最近这些年总是在做管校结合，这其实我觉得在我们十二年国教推动的时候，管校结合很有用。
Uh-huh.
博物馆跟学校怎么样互相共享教学资源，
是，
然后大家分享这些快乐学习的态度哈。
嗯哼，
尤其是我觉得我老说在台湾哈，博物馆里面看得到小朋友，因为自然科学博物馆一年有300万人来啊，
是
60%是中小学的学生，
嗯，
进到了博物馆脸上那个阳光笑容飞奔的跑来跑去东摸摸西碰碰的哈，
嗯，
这种快乐的表情其实应该在学校里看到的。
所以这个管校和结合在上海的这个科普会议上有一些不一样的做法，除了参观以外还有更进一步的合作吗？
对，其实倒没有参观，我去那边时间也短，只是半天我就走了哈，因为得赶到马来西亚去，但是有看到他们现在说明的比较新的管校结合的方法，
是
跟人家运用科普云端计算，云端推动科普的方法，
嗯，
有很多技术上新的改进了。
是，
就是我想重点应该是说，大家现在对科普的印象哈，越来越活泼了，然后科普是越来越跟生活结合。
嗯，
我觉得很好，这是很好的一个发展。
是，在台湾如何推动呢？你的想法？
台湾的话，其实你说在学校，我觉得为什么博物馆，大家小朋友来了高兴哈，这种脸上表情轻松的、活泼的表情，在学校里不太容易看到，主要是因为博物馆希望你再回来。
嗯，
因为博物馆再回来 revisit。再访率很重要，你要看一遍这博物馆不想再去了，这博物馆是活不下去的。
学校里头如果说老师主任看起来都像晚娘面孔，那是他希望你不要再回来吗？看起来也不会啊，你是非得回来
不
可。
来学校的话他不用说啊，你还是得再回来啊。
嗯，他没有这个压力哈，没有这个业务压力。
大学生你会不会觉得有了压力自然会成长，所以博物馆就想办法变得方让这个内容变得有趣跟有用。
嗯哼，
然后博物馆很好，是不受限制，它没有课纲，不赶进度，
是
想教什么就教什么，想怎么教就怎么教。
嗯哼，
这才能变得那么活泼有趣的。
是，
我们会希望在十二年国教这个当口，反正教育是要松绑了，那就把博物馆这套轻松活泼的方式跟学校能够学校结合了以后，学校可以各取所需，按照自己本身的学生组成、周边环境、人文特色哈，
嗯，
学校创造它的特色出来。我一直很希望每个学校的校长就把自己当作是个小教育部长。
嗯，
给学校设计出一套新的课纲、新的方向来，这样几年下来，每个学校都会有自己的特色，才真正达到了我们想说的多元发展的这种方向嘛。
你的意思是让每一个学校的校长能够有一种比较更宏观的教育政策的，或跟政策面更密切结合的想法，是这样吗
？Exactly， 就是因为你想，我们为了这个十二年国教，也是上山下海到处去跑。
嗯，
在澎湖的偏乡公听会来的那个小学校长，他们小学里面小孩有一半是外配新娘生的。
嗯哼，
这样的小学跟台北市的都会小学，怎么可能用同一个课纲、同一个标准来要求呢？
嗯哼，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应该因地制宜啊，校长应该有足够的弹性跟自由，针对这个学校可以发展出来的特色，好好的宏观的放手去做。我觉得这是教育松绑最基本的观念跟要求啊。
嗯哼，对，那但是不能像教育部长，因为有的教育部长不好被像哈、啊，是吧？我知道你的意思，就是说每个教育单位在教育现场上的那个负责的头，应该更积极的去掌握他的在地质疑的这个手段，是吧？
对，而且学校们的老师们啊，学校里老师们也应该体会到，在这个教育松绑的时候，学生的压力减轻了，老师的压力其实增加了。
是，
老师希望老师能够创造出一个愉快、轻松、活泼，让知识看起来有用又有趣的环境。
嗯嗯，
学生能学，这就是英国的义务教育在做的事情啊。
是，
现在我们是走上同一方向的。
嗯哼，
呀、
希望你的呼吁能够得到很多回馈啊，而且我相信这也需要很多在学校担任校长职务的这些先生女士们 应该是更细节性的去考虑，
嗯，
他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从事教育了，是吧？
对，其实我想说，大真兄，另外多说一句话，就是说家长其实一直是教育的一个环节，
嗯，
那从过去到现在，家长是很少被牵引进入这个教育政策制定跟教育现场在讨论的过程中，
嗯，
那家长之间心里面的观念多半都是恐惧之间的互相延伸啊，
是
对学校、对老师还有对整个教学的影响很严重，然后同时家长对这一代小孩的溺爱，这一代家长对小孩的溺爱啊，
嗯，
有的时候让我们真的无法相信，是说这样的小孩怎么能培养出竞争力来？
嗯，
我们台北某一个著名高中的校长，我们前几天开会讲，他说每天早上车子一辆一辆把高中生送到校门口放下来，
嗯，
川流不息，然后有一辆车停到了门口，久久不走，
嗯，
没有人下来，他过去敲窗户一看，还在睡。
哦，这是我就是前一天晚上熬夜了。
家长他们都舍不得叫他起来，我听了说这种小孩要怎么样培养出竞争力来哈？
嗯，
我说你把那小孩交给我，我带他到西藏去磨练两礼拜，回来以后哈，什么生活习惯都改好了。
嗯，是。
我最近又听到一个骇人听闻的现象，我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
哎，
是在补习班，是不是台北市的补习班？
嗯，
学生们坐在大间教室里上课，家长们坐在旁边的小间教室里上课。
是。
视讯连线的家长跟着一块听课，
嗯，
专门拍了一个编派一个老师在家长这一块讲解给家长听，家长得弄懂了回去才能教孩子。
哎，这个倒挺好的，我倒认为现在补习教育，我有一个不同的看法。
啊啊，
我认为现在补教界啊，反而在这种上升学的压力、考试的煎熬之中，成为非常气宇轩昂、精神焕发的教育家们。
啊，
反而在学校里面就负责考试。对，补习班呢负责教导，你知道？哎，他们反而真正很了不起的，我觉得实践了这个，学育培养的这个工作了。
大春兄，可是话说回来，他怎么样教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哈。
嗯。
你让我再多说一句，讲那个家长的问题哈。据描述是说，小孩在大班里面上课，有的打瞌睡，有的心不在焉滑手机啊。家长要负责把今天的进度都学完了，回来以后才能教小孩弄懂了。所以小孩他是没有不用负责任的，家长要负责任，这是一回事。
是。
另外呢，补习班所教的课程啊，他是把教材做了整理了。
嗯。
这次我们在马来西亚在教育论坛上面也讲，李佳维教授也在那讲。
嗯。
他说，学校的教材我们辛辛苦苦，很多老师们编了一本一本教科书啊，学生不看，学校补习班也不用。
嗯。
补习班呢是老师们把这些教科书消化了以后，用条列式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全部写出来。
啊。
把你重点找出来了，然后学生只要背这些重点，考试就能答得对。
嗯，
这种做法是扼杀了学生从整体的来了解这个知识的全貌的一个过程，他只是条列式的背答案。
嗯，
那这样的结果，学生你知道，我现在发觉台湾的学生一个很大的问题，以前我就知道是说经过的这种标准答案式的训练啊，学生碰到的问题他只会有两个反应，一个是这个问题一定有个标准答案，
嗯，
第二个，这个标准答案一定在某一本教科参考书里面。
嗯哼，
你只要找足够多的参考书，就能找到标准答案。
不过，文英兄，我家里有一个孩子正准备考会考，我深刻的体会到这个整个的教育现场现在有一个翻转的状态。当然，你提醒了我一点，就是我们应该另外再开辟几个单元，我们不但要请这个老师来，我们还要请补教界的老师来，我们还要请这个家长来。这个单元会在未来一两个月之内，我们就要开始在下一届会考出现之前，我们就要来做。至于到底补习班的做法，坦白说，我所接触到的，就是在隔壁小班听课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大班里的学生不见得在打瞌睡，而且他们所接受的也不见得是背诵式的条文式的教育。只不过考试领导教学这件事情看起来成何难返哈，恐怕还得有更多人想当把自己想成教育部长，恐怕才能够实践啊。至于这个马来西亚，你刚刚提到你到马来西亚去跟也是开了跟教育，
没关系，对教育，我刚只是到最后只是想引出一句话，说我们的学生啊， 不但我们希望他有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更希望他有发现问题的能力。
嗯，
现在的学生呢，这后面这一层发现问题的能力也不行。但不管怎么样，你回到马来西亚，我觉得深受震撼的一点，参观他们的鸟园了。
啊，不是，等一下，你不是教育会议吗？
马来西亚是对，它是一个蛮优良的一个很优质的华人的独立中学哈。
啊，
他们有一个新的科技大楼，在他们董事长捐款赞助底下完成了。
是，
我们科技大楼10层楼，然后里面每一层楼有些叫什么探索楼，有些叫协作楼，有些叫创新楼，有些叫什么楼哈。
嗯，是，
做了一个整个的科技大楼。然后呢，那天下午的一个论坛却是科技与人文的对话，所以我觉得这学校真有远见。
嗯，
除了发展学生的科技思考之外，还是不忘了人文关怀啊。
是，
但是这论坛跟大楼的落成，当然风光了好一场，然后大家全马来西亚的其他的那些华人独中都非常羡慕啊。
嗯嗯，
它是一个华人界的一个教育方面领先非常重要的一个贡献哈。
是，
那第二天我们是本来他们希望安排说我们这几个参加论坛讲坛的教授，有香港的，有台湾的哈。
嗯哼，
去马六甲走走看看，但是马六甲我们前几年去过了。所以我说我能不能看看马来西亚的博物馆跟它的鸟园，因为科博馆现在有鸟园嘛。
嗯，是，
他真说你知道他那个鸟园是全世界最大的自由活动的鸟园，
是有顶盖的。
对，有顶盖，上面是有网子的哈。
啊，
但上面那个网子呢，它好像并没有太大的用处啊，因为那些鸟就在地上走。
嗯，
你可以想象大春秋，你走在路上，前面孔雀就走过来了吗？
嗯，
走到你旁边，然后把屏幕展开，然后你蹲下来跟它照相。
是，
然后那个小黄鹿啊、小白鹿啊、牛背鹿啊，跟其他的鹈鹕，那个 pelican 在湖里面张开双，好大的一只鹈鹕，
嗯，
两只一对，一公一母，在那边拍着翅膀。
是，
然后到处是有趣的鸟飞来飞去哈，一点都不怕人
啊，
整个人就走在这样子个鸟的环境里面。
它的范围有多大呢？
我不太记得那详细的数字，但是相当大。这个鸟园你要都走完的话，恐怕2-3个小时。
啊，
这样，然后设计的非常好，有水，有小山，然后有树木，然后有一些假的树上都插满了半剖开来的木瓜。
嗯哼，
那些就是鸟过来吃的地方。
是，
设置了好多 feeding point 在那边喂鸟的地方。
准备要跟在台中的自然科学博物馆也弄一个吗？
啊，我们有一个植物园热带雨林温室，我们就很希望是不是也能够把它弄活起来，弄活泼一点。嗯，这个在以后再看看吧。如果植物园里面有鸟飞来飞去，比较接近真实自然，是吧？
是啊。但是我相信这一趟在鸟园里面还应该看到一些其他的互动吧，比如说在你们那边举行的活动，可以多介绍一点吗？
你说这个教育活动吧？
对，
对，教育活动我觉得很好，是马来西亚的华人教育让我觉得是除了台湾跟大陆之外，那是保存中华文化最好的地方。
嗯，
那些华人中总共有61所，都是靠着华人企业家捐资兴建起来的。
是，
华人政府不给一毛钱，所以叫华人独立中学。
啊哈，
那这个中学我们确实是表现特别好的。然后呢，他们也有远距天文观测的这个设置，有这个能力。
是，
大家跨州跨国都可以使用我们在西藏的天文设施。
嗯哼，
他们这次找了我去呢，主要是说在落成的过程中看一下他们从马来西亚从这个中学就可以直接遥控青藏高原上面的天文观测。
哦，哎，在台湾的中学有能够这样的吗？
对啊，我们在台湾有几个伙伴学校，在这个示范期间啊，北中南总共有4所伙伴学校，
是
学生都已经有这个能力了。我们还没有正式对外宣布这个计划的成果。
嗯哼，
我真的很高兴看到在今年下半年终于达到了我心目中的理想哈。
是，
让我们的高中生能够学会了远距操纵的技巧，然后跟我们在台大的团队啊申请了观测时间
啊，
那自己学校的晚上就能够连线出去，直接使用青藏高原的望远镜。哎，
这个不能塞，会不会塞车呢？也就是说，如果说你再推广，比如说有40座都可以这样做的高中的话，那你会不会就不容量就不够？
大家都要申请时间
啊，
申请时间以后，你今天的账户跟密码是今天晚上7点到12点是你的时间
啊，
12点到5点是别人的时间了。
其实还是有总，我的意思就是要问，它是有总容量的是吧？
对，它一定有总容量的。
嗯，
所以如果大家需求量越来越高的话，我们当然想办法解决。
嗯，
除了说个人就是问题是看自己的有趣的天体做自己计划之外哈，我们倒希望能够让大家合作做一些比较大型的长远的观测的计划，譬如说发现小行星啊，比如说发现系外行星啊。
是，
我觉得这些让台湾的中学生跟大学生应该都是很有启发的一些天文观测活动。
嗯，反正大家熬夜嘛。是吧？
对对对，好，
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我们还要谈谈2013展望秋季系列演讲。 是98.98新闻台，今天进行的单元孙维新谈天，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馆长孙维新先生在我们的线上。每一个到春天秋天差不多开始的这个时机呢，我们就要介绍展望秋季系列演讲。这个礼拜五是台大医院妇产部的谢丰洲医师主讲的是揭开胎儿医学的面纱，如何让你的下一代有个健康的开始，这个不得了，我一听这题目我会挤爆了那个演讲厅啊。
大仁兄，这个我觉得有两个都很值得讲哈，一是这个礼拜五即将来临的谢丰洲医师的这个演讲哈，胎儿医学。那前两个礼拜我们跳过了一个礼拜，前两个礼拜11月8号的张继森医师啊，讲到就是你上回问的，
我知道，
该先吃水果还是后吃水果？
等一下，九测的那个是不是？
对对对，那个九测的医师哈、啊，
嗯，
跟他讲完也讲得很精彩。
嗯、
那我们先说谢丰洲医师嘛，
对，
因为谢医师是退休了，
嗯哼，
但他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那这谢丰洲医师很有趣，在台大45年，
嗯，
然后呢，他出身医生世家。祖父是第一个台籍外科医生，父亲是妇产科名医，他连娶的太太都是小儿科医生。他说还好太太没有指定人选，所以他路子还有一些变化哈。
是，
那他除了迎接生命的这一双手做妇产科医生之外，他其实帮台大催生了好几个4个消极研究中心，然后呢跨到工学院，跨到其他的学院去，要包山包海做了很多跨界教学跟研究，甚至帮台大杜鹃花学做展览。
是，
就是一个我觉得我们常常讲 Renaissance Man， 文艺复兴人，那是很多领域他都很熟悉的。那在这个演讲里面，他其实想要讲的是我们对胎儿的，我们常常讲婴儿我们很照顾，
是，
但是应该往后面再往前面推到前面上一个 stage 啊，就是在娘胎里面的时候，
嗯，
从一个细胞成长到一个完整的人类，
是，
这个过程很复杂，那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注重到这个阶段。
嗯哼，
你看胎儿医学，
也就是说，如果现在准备怀孕或者是正在怀孕期的妇女们，应该不要错过礼拜五的这场演讲，是吧？
嗯，对对对，了解胎儿怎么回事。
是礼拜五晚上7点，
嗯，
台大这个应用力学演讲厅。
对对的，
对，上一场这台中荣民医院的这个张继森主任啊，
哎。
主讲呢不是说刚才问到的问题，水果餐前餐后吃比较理想，餐前吧。
他说没差了。
没差吗？
对，因为他到了胃里面都混在一块了。
在青，如果说你餐后吃青菜
啊，
或者说先吃肉再吃饭，或者先吃饭再吃肉最后才吃青菜的话，
嗯，
会跟你说跟都不一没有差别，
没有差别，因为他说了，张医师特别强调说哈、啊，譬如说食道，你东西先下去，经过食道，
嗯，
食道走得很快，它是个蠕动的效果啊，
嗯，
所以几秒钟就过去了，然后到胃里面，但到胃里面上半部的胃呢是储存的，下半部胃是把它研磨磨碎的，
嗯，
在胃里面食物至少停了半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
是，
说你先吃什么，到最后都和成了一个米浆，
哦，
就在胃里面磨成了米浆，才往小肠送，
哦，
直到小肠再吸收嘛，
所以先吃菜。嗯，后吃肉这个从小听说的这个是有问题的，
是有问题啊。到了里面以后，胃的蠕动把大家都搅和在一起，把它打得非常碎，
嗯，
研磨碎了以后，小肠才能够再往下走嘛。不过在这个演讲里面啊，他觉得很有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他当然也提到了台湾的健保，他说台湾有三保，健保、劳保、199吃到饱啊，
嗯，
我们的健保是无限卡，
是，
这是一个问题。但是呢回头看看，他说我们自己本身的照顾健康其实就是均衡，
嗯，
而不能是说你光吃什么不吃什么的哈，然后也不能说什么先吃什么后吃，那没有差别，
嗯，
所以他讲了整个吃东西的过程，然后消化，哎，我才知道小肠，他把小肠整个打开啊，你把小肠的面积全部皱褶拉平了
啊，
它几乎跟一个演讲厅的地板面积差不多大小。
你说我们人那么伟大？
哎，对对对对对对
啊，
对，人很厉害，人小肠是因为它很多皱褶，所以它很多面积是隐藏在那里面的，靠这么多面积才能够充分吸收营养嘛。
嗯哼。
那另外也讲了幽门螺旋杆菌，讲了当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得主哈、啊，是一个原来前途不被看好的医师。
嗯。
那别人他的老师教给他的题目就是你看看胃里面到底会不会有细菌。
啊。
那当时没有人相信胃里面有细菌，因为胃里面有胃酸嘛。
是。
细菌不能生存的，但是后来他们还真的找到幽门螺旋杆菌。他们是，
所以这个人就得了诺贝尔医学奖，
得了诺贝尔医学奖啊！ 因为他是怎么样，他说原来在培养的过程中，培养几天培养几天都没有出现，后来搁那以后他就度假了，度假时间一久回来看，看到菌落了，
哦，
他原来还不相信说胃里面会有菌，那这个人讲说，那不相信的话我把这个菌落吃下去看他会不会生病
啊，
他就真吃了，
是
吃细菌啊，真生病了，上吐下泻
啊，是
才发现了这个
这个应该得那个一个诺贝尔奖 Ig Nobel， 就是说这种实验不应该鼓励再做的，是不是？
我要说的也是啊，
他应该同时得这两个啊。
对，另外大师兄他也讲了说吃饱饭就去睡觉，
嗯，
他说其实胃还是可以做研磨的
啊哈，
胃有全自动功，他不需要像洗衣机这样你要按 B 按 A 按 A 按 B 按 C 哈，
是
那小肠跟胃都是这种在里面说的，只不过刚吃饱去睡觉的话最好要注意刷牙，就是
所以刚吃完饭去睡觉打个盹这件事情并没有妨碍健康，
没有妨碍健康，他说胃仍然照常蠕动，小肠仍然照常吸收，
是好的。这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胃健康肠不老，也就是上个礼拜张继森先生这个已经讲过的，是吧？
对对对 对
上一场。好，接下来我们要回到本题，天文新知，四颗彗星齐聚一堂，好恐怖，四颗彗星。
对呀，
啊，
这还不够啊，我们讲埃尚，今年年初开始讲埃尚，结果到现在一次来四颗了，
嗯，
那四颗卫星都同时亮于六七等啊，比六七等还亮，有些肉眼已经可以看得到，勉勉强强看得到了哈，啊，如果你有个小望远镜，到了傍晚的到了清晨的时候，天亮的东方之前啊，去看了四颗彗星都在那个地方
啊，
所以这是很难得的，今年还真的是彗星年。
可以解释一下吧，这四颗。
这四颗彗星分别我们讲说是有一个叫 Linear， 你记不记得以前 Linear 也是一个观测系统哈，发现的名字都把它命名叫 Linear。
嗯。
另外有个人叫 Lovejoy。Lovejoy 也是去年有过一个彗星，就是 Lovejoy 发现的哈。
嗯，好。
另外有名的 Ison， 就是我们讲今年为什么我们要编这个大型科学舞台剧哈。
嗯。
哎，大春兄越来越好玩了。
啊，怎么又置入了。
对，哎，因为在两厅院啊，
啊，
两厅院的广场上，我们估计大概8000人到10000人来哈，
啊。是，
大师兄来看一看吧。那个牛顿跟哈雷的互动，
嗯，
在舞台上的互动是非常精彩的。还有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就很熟悉的，叫恩克彗星。
恩克，
哎，不是那个恩克，你知道，恩是恩惠的恩，克是克服的克。
那就是恩克嘛。好吧，
恩克彗星是一个。周期最短的周期性彗星啊，
嗯，
它的周期大概只有3.3年，
是，
所以在那边绕。但是我有一个哈，想修正一下的。一开始我们讲到埃尚彗星，大师兄你记不记得我们说周期是1000万年？
对，
现在已经证明它不会回来了。
哦，连1000万年之约它都会失约。
你慢慢等，别上当了，慢慢等到后来是
怎么回事？怎么发现的？
对，因为。原来讲1000万年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很多时候长周期彗星啊，
嗯，
在轨道还没有确定之前，我们通常就摆个1000万年，像以前陆林彗星刚发现的时候那个样子。
哦，原来是唬人的
啊，大概因为它很接近抛物线。大春兄啊，
嗯，
国中数学不是有椭圆、抛物线跟双曲线吗？
是。
那现在终于证明了埃尚彗星啊，
嗯，
它的离心率不是椭圆小于一的，
嗯，
不是抛物线等于一的，
是，
是1.0002，
嗯。
一稍大，它是双曲线。
双曲线，
对，
意思是
它来了就走了就不会回来了。
哦，
它不是一个周期性的椭圆，也不是一个抛物线，而是双曲线直接就出去了。
所以，我现在脑子还沉在你刚才说的，就是如果你们一开始实在不太能确定它是怎么样的话，你就先唬一个1000万年，是吧？
不，因为它现在是这样子啊，你在我们刚讲1.0002。这是非常非常狭长的一个曲线，
嗯，
那你就知道它到底你在观测的这几个点里面，当然因为你可以想象，这可能是一个长达不知道多少亿公里的一个曲线，一个椭圆，那你可以把这个曲线当做椭圆的一部分，或者抛物线的一部分，或者双曲线的一部分，
是，
你是没有办法确定的，
嗯哼，
就像你说我们在地球上面哈，你如果看得不够远的话，你是不知道地球是圆的，
是。
你怎么样量地球都是平的，
嗯哼。
所以呢，当你这个曲线的点够多了，这个彗星飞得够远了以后，你马上就会看出来，那这几个点它的位置一个个标出来以后，是符合椭圆呢，还是符合抛物线的，还是符合双曲线？
嗯，
它需要给这样的一个时间，
是
不能说你天文学家看到那个彗星，今天晚上看到，明天晚上就知道它什么时候回来了。
嗯，
不行，它有足够的时间哈，
啊，
把它这个点观测的点连在一起了以后， 看它是符合周期性彗星还是非周期彗星。
是，好的，那在我们要进入矿跟气象之前，再提醒一下，这个我们有四颗彗星同时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天区，这是很难得的。至于这亮度啊什么，我稍后片刻马上回来。
我爱的是酒吧。
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孙维新谈天单元，维新兄。
哎，大春兄。
这彗星的彗星啊。命名很我知道你解释过，可是我刚才那么一看又有 Lovejoy， 那当然就有恩克了，是吧？
对，那恩克得小心点，那克不是客人的克哈。
嗯，对了，这个我倒想问一下，像这个资料上面显示，九月上旬刚刚发现这个亮度增加非常快的这个 Lovejoy， 它是在今天呢，是今天最接近地球。相距只有 0.4 个天文单位。
对，那如果在今天接近地球的话，
嗯，
理论上是我们最好的观测点了。
是。
那它还是亮度都在七等八等左右哈，
嗯，
是要用小型望远镜的时候才能够看得到的。
是。
呀，11月19号。
但是到了11月10下旬 ,12 月下旬，就可以到四五等了。
对，因为它是12月下旬的时候才真的接近到近日点。
嗯，
那这时你会不会觉得很有意思哈？这些彗星其实是以极高的速度在飞行的。
嗯，是。
但是你说今天11月19号接近地球了，
嗯，
相距 0.4 个天文单位。
是。
那一定要再跑一个月，高速跑一个月，
嗯，
才从太阳旁边以 0.8 个天文单位的距离绕过去。
是。
这从地球到太阳还真的要走很久哈。
对。你1.5亿公里是吧？
哎，对，好厉害，好厉害。
哦，这个，而且一直到2014年，也就是明年二月以前，这一颗彗星的亮度大概都可以用小型望远镜看得到，在八等以内啊。
对对对，也是说很好玩的是，喜欢彗星跟天文馆的同仁们哈，
嗯，
会觉得如果爱上彗星，如果真的表现不如预期啊，现在还说不准。
是。
那这个 Lovejoy 呢，就可以取代爱上彗星，变成真正的今年的世纪大彗星了。
对。
就像说，从11月到12月，一直到明年的2月。
你看嘛，它的这个观察条件是四颗里头最好的嘛，好，
对对对对对，
叫做 Lovejoy， 但是我们应该是怎么样看呢？在狮子座的头顶上，
如果大家拿个星座盘呢，能够找得到狮子座的话，
嗯，
那就可以拿个望远镜，小望远镜去搜寻的狮子座头，狮子座有点像一个反过来的问号，
啊哈，
反过来的问号还有一个点在那底下哈，
嗯，
反过来的问号就是狮子的头颅，
是。
那大家如果找到了星座盘，看到狮子座的样子，大概就知道狮子的头在哪里了。那到时候
怎么感觉现在你是在替星座盘做置入啊？
倒不是，我也不建议大家就用了30块钱书店买的星座盘了
啊，
又小又挤，根本看不出所以然来。
是，
很多时候天文馆跟其他天文机构哈、所发表的这种每月星空图，
嗯，
你在电脑网络上叫出来印出来，那是更清楚的。
自己印对不 对？
自己印更大更清楚的。
是。
这是很精彩，而现在哦，对，大真兄啊，
嗯，
现在的 iPad 或者是说往行动智慧装置啊，
嗯，
已经有一个软体，是你把夜空的星图叫出来，
哦，
举在手上，
嗯，
在夜空底下，无论你朝哪个方向转，它自己知道那个方向，所以荧幕上就跑出来那个方向的所有星点，
哦，
也就是你看看你的手机平板上面，然后眼光挪到旁边看看夜空，就是对应的东西，
哦，
非常非常精彩，而现在。更新的出来的小型望远镜的，
嗯，
那望远镜就跟这个平板结合在一起了，
是，
也就是你把这个平板指向天空任何一个角落，哎，找到那颗星星了，手指在平板上一点，旁边望远镜就自动转过到那个星星去了。
怪不得人类比屎壳郎伟大呢，你知道屎壳郎蛮伟大，好像是今年的 Ig Nobel， 就是不应该再从事的实验，那个叫做搞笑诺贝尔奖。他的天文物理奖颁给了一个发现屎壳郎用银河来导航的这个奥秘嘛，是吧？
啊，所以那时候结论是屎壳郎比人类伟大，是不是？
不是，那个时候是屎壳郎跟人类差不多伟大。现在看起来 iPad 这个，我们应该还比屎壳郎高级一点，高级一点点，好吧？
不少。OK， 好好
好。接下来我们还有什么题目呢？
哦，对，
第二个题目，
大家认为我想说，大家知道 Lovejoy 是一个。 愉快的惊喜哈。
嗯，
但是恩克彗星是一天到晚来的了，反正大家隔不久就来一次，
三年就来了
哈。那 Linear 是一个大的，然后埃森彗星呢还是可以期待，为什么？因为当初为什么对埃森彗星有这么高的期待哈？
嗯，
是因为在11月29号，
嗯，
也就是今天是11月10天之后，
十天以后，
它通过近日点的距离啊，大师兄，刚刚我们讲 Lovejoy 通过近日点是 0.8，
对，天文单位
AU，
嗯，
恩克是 0.3 个 AU，
是，
那然后只有这个埃森彗星是 0.012 个 AU，
哎呦，那很近了。
对，你15000万公里，0.01的话就是150万公里，
150万公里是
150万公里，太阳的直径不过140万公里，
嗯哼，
那它就等于是太阳旁边的紧贴着擦身而过
啊。
那你只能两种期待，一个期待是它会一下瞬间爆亮，
嗯，
另外期待是它整个爆掉。
哦，所以可能会看到埃森彗星的最后一刻，是不是？
对，它有可能是，如果它够结实的话，
嗯，
那么接近的结果呢，它里面大量的挥发物质全部都会从不同的软质的地面喷发出来，
是，
那它的亮度会增加很多，因为挥发性物质多半是比较明亮的。
嗯哼。
但是另外可能是说，如果它本身不是那么结构紧严的话，它就会分裂。
嗯哼。
分裂到后来呢，你可能一个分裂成两个、两个、四个，那大家都很容易消失了。
那它到底我们会观察到它，应该是在白天喽。
如果亮到足够亮的话，白天可以看得到。
嗯。
但多半晚上吧，我想晚上是可以看得到的。就是在11月下旬、11月底、12月初的时候，
啊，
如果这个彗星能够活过0.012 AU 的大接近的话，
嗯，
那它转过了太阳这边，到时候我们是可以期待看到一个明亮的彗星的。
嗯，大概是什么样子？在看在眼睛里是一个什么样子？
哦，它就是蒙蒙的一团，像一团马吉一样哈，
嗯，
拖了一个长长的尾巴，
是，
然后让你看知道这夜空里面这就是不一样的一个天体，很大，
嗯。
size 很大，不像那一闪一闪亮晶晶的小星星啊。
size 差不多跟太阳差不多大。
看它到底有多亮。
嗯。
就说太阳跟月亮差不多大小。以前我们所看过白五彗星啊。
对。
那 size 就比跟它这个头跟太阳月亮差不多大。
嗯。
那尾巴大概有40-50个月亮那么长。
是。
那是很壮观的。所以我倒期待，倒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能够抓紧11月底12月初这个机会。
谢谢。
亚星事件，